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就职以来首次黄金时段讲话，纪念新冠疫情爆发一周年，并且提供走出疫情的路线图。另外，中国在全球第一个推出疫苗护照，给先注射疫苗的人更多特权，会引起哪些争议？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3月11号晚上，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上任后第一次黄金时段讲话，纪念新冠疫情爆发一周年。拜登总统回顾了一年来美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蒙受的苦难，他还提供了美国走出疫情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那拜登总统选择这个时机发表讲话主要用意是什么？怎么看他提供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美国在下一阶段的抗疫中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今天我们邀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和法律学家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于博士、黄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谢谢。
感谢二位。那拜登总统为什么选择在3月11号发表新冠疫情一周年的讲话，而不是选择去年的1月21号美国疾控中心记录下第一起确诊新冠感染，也不是2月3号美国第一起新冠死亡病例？那于平博士，您觉得拜登选择这一天的主要用意是什么？
对，选择这个时机呢，我觉得是有两个用意啊。第一个呢，当然拜登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以及他上台以后所做的一切措施呢，他是强调他是团结美国，并且呢也强调这个疫情是国际性、全球性的一个问题，不是美国国家单独的一个问题。所以呢，选择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新冠大流行这个日子作为周年纪念日，是预示着他要和从美国要重返世界舞台，可能和盟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抗疫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表示吧，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他当然国内政治的进程也决定他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是最佳时机。我觉得刚刚通过的这个去国会两院通过的那个就是纾困方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他选择时机的一个重要考量。特别是这个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50天以来一系列的这个施政呢，开始有一些成效以后，也以此来向美国选民宣示呢，他的这个政府呢是个有效的政府，并且呢也是在逐渐的走向正轨。当然，也向全世界宣示呢，这个美国在这个全球疫情抗疫中间呢，它是一个处于一个领导的一个地位。所以，我想这两点考虑呢，是他选择这个时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吧。
那黄志环博士在星期四的讲话中，拜登保证要实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在5月31号前为每个符合条件的成年人注射疫苗。那第二个目标就是在7月4号独立日这一天，民众可以举行小型的聚会。您怎么看这两个目标？
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第一次，这个美国总统能够以很明确的这个时间点述说这个美国对病毒的这个战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对病毒的战役已经从被动走向了主动，不是在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而做一些借口，而是说我们主动的说用疫苗以及一些防护来达到战胜疫苗的这个目标。那么提出这个战略的时间点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信心，重新看到中国美国的这个公卫系统有能够有效的进行这些公卫的这个战役。所以是非常我觉得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希望，也被政府提出了很明确的目标。
那于平博士，您认为拜登在过去50天来的政绩如何？您怎么评价？
我是从他的这个承诺和美国社会最需要的一样，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成功的。第一个，他给这个美国的这个公众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个信心就是说政府做事要一致，这一个。第二话呢，目标要清晰。所以他在这个50天里面基本上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抗疫为主， 当然他也逐渐落实在竞选中间承诺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考量，比如说在移民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我觉得呢，他在这个整个的演说当中强调这个主轴就是要团结，所以在团结这个意味上面呢，他是做的还是算是比较成功的。第一，他在演说里面并没有强调前政府的一些过失，虽然他提到了这个对比，说美国在当初的那个情况下面对政府开始逐渐失去信心，那么现在呢，他想重拾美国人的这个信心。那么除了这一点上讲，他基本上是正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特别他，我觉得对我们亚裔，在美国的亚裔来讲的话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提出了一个就是要对针对亚裔人的这样的一种攻击性的一个谴责，并且他也要使用他的这个行政权力来打击这种行为。我觉得这也是让社会呢能够对他有信心的这样的一种举措吧。
那拜登在讲话中特别谴责了对亚裔的进行的种族攻击。那于平博士，您对他的这段讲话有什么感受？
对他这个拜登的这一个讲话呢，实际上是凸显了美国现在社会的一个所谓的就是对立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呢，美国现在正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就是由过去的那个单一民族白人的这个民族呢，转向多民族这个共同这个能够建设国家这样的一种过程中间，所以呢，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考验。前任总统川普呢，在中国这个疫情爆发以后，使用了"中国病毒"这个词呢，极大的呢，实际上是激发了很多人的种族歧视，甚至是种族这个憎恨这样的一种情绪。在这个意义上讲，拜登的这一次凸显亚裔人受到攻击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人民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各种种族性歧视呢的严重性。所以呢，我觉得他在这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去这么说呢，实际上是促进种族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也是呢能够展现美国能够团结在美国价值观这个下面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表现，而且呢，对亚裔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该说一个舒缓吧。就我们本来这些生活在美国、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呢，特别是中国人，他讲的中国病毒是针对中国的，亚裔其他国族裔呢是受到了牵连而已。我们的这个心情实际上是压抑很久的，我觉得他的这番讲话对舒缓亚裔和其他族裔的这样的一种对那个种族仇恨的这样的一种恐惧是有非常大的正面作用的。
那拜登在讲话的这一天签署了国会刚刚通过的$1.9万亿的这个新冠纾困法案。那这项法案在国会的参众两院里面没有一个共和党是投赞成票的。那您认为拜登这次讲话能不能缓和党派的对立还有国家的分裂？于平博士，
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有点复杂。为什么共和党人不同意这个法案呢？他并不是说不同意他的纾困法案，我觉得纾困这一点上两党是一致的。但是因为他这个法案$1.9万亿里面呢，有相当部分是跟纾困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共和党呢他们不同意。那么我觉得共和党这次反应你可以看出来并没有那么强烈，我觉得在他的这个策略上面、技巧上面，他还是成功的让大家能感觉到他主要是在防疫。但是呢，由于大家都知道美国政治是一个现在非常对立，所以呢，他也不得不应付党内那一些激进派的要求，所以在纾困方案里面的话，他也放入了一些激进的这些提法那个主张里面的一些要求。所以我觉得共和党虽然是反对，但是共和党没有那么反对，这是他应该说可以预期的，所以在这一点呢，他还是成功的。
嗯，那黄俊华博士，您认为这个纾困法案对接下来的这个抗疫能起多大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法案还是会对抗疫战役会有很大的这个 booster 的，就是说这辅助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虽然看到这个疫情的数据量是在下降，然后它的病死率在下降，但是这两样其实都还是在跟去年相比还是属于去年夏天的这个高峰的这个状态。现在最好的部分这个数据就是说它的这个住院率下降的是非常明显，所以这个是非常 显著的这么一个成就，也是意味着我们这个疫情的一个缓解。因为如果是对这个医院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个其实是对疫情最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提出了，就是也很多的funding 是给这个继续很快的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拿到疫苗，主要还是减少对医院和医疗系统的这个重病人的这个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控制或者回到正常是有很大的促进。
那拜登总统敦促每个符合条件的美国人都去接种疫苗，他说不然的话我们有可能倒退到过去这个黑暗的时刻。那现在美国的这个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了，那我们是不是到了一个疫情的转折点？那现在又有这个新的病毒变体的出现，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我们会不会再有一第四次的高峰？王博士。
是的，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看到从一月初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在有下降。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前两周这个下降速度已经在放缓。我们也同时在看到这个变异菌株越来越多的占据现在就是发病的新的病例里面占有越多越大的这个分量，所以还是我们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性，那这个变异菌中会造成第四次的这个高峰。那么唯一能够减少这个高峰的作用，那么就是如果能大多数人，特别是能有基础病的人，或者年龄大一点的人，容易住院的病人，能够得到疫苗，能够减少他们这个病的严重性，这样呢，至少这个医院和医疗系统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这样就可以，即使有一个小的突变那么我们也可以不会造成一个像今年冬天过去这个冬天造成的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好，非常感谢黄志环博士和于平博士的点评。那接下来在欧美国家就启动健康数码护照争论不休的时候呢，中国首先推出了全球第一个疫苗护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欧美国家就如何启动数码健康护照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再一次捷足先登，全球第一个推出了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也就是所谓的疫苗护照。这个措施的目的是恢复旅行，促进经济。可是反对者指出，把世界根据接种了疫苗和没有接种疫苗来划分，会引发让人望而却步的政治和伦理问题。那疫苗护照有哪些利弊？给先注射疫苗的人更多的特权，要如何解决进一步扩大的社会差距？又要如何避免疫苗护照在各国之间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我们继续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来分析和探讨。那首先请问于平博士，这个疫苗护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什么必要性和好处？
对，从防御这个角度讲，如果说这个旅行的人，我们讲基本上是在特别是社会上流动的那些人，那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刚刚讲，这是从纯粹从防疫角度讲。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关的当局或者有关的这个防疫部门呢，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个正面的问题。刚刚主持人说到，现在采用疫苗护照，这就不是个简单的所谓防御的一个措施。那换句话讲的话呢，谁是这个疫苗护照的受益者，本身呢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我在想这个问题的看法呢，可能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疫苗防疫我们叫 tracing 这个事情上，就是说跟踪疫情这个情况上讲。我觉得它这是一个角度，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社会的公正性上角度讲的话，对吧？我觉得这个措施如果要实施的话呢，需要配套其他措施。它本身并不坏，可是呢，如果说是没有一些其他措施的话，那会导致就是很多人担心的这个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正当性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我觉得我们 在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去发现，中国在疫苗护照上面，它是讲的是强调的是护照，是一个人有自由去其他国家旅行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个人自由问题。所以说，如果说疫苗护照是让大家旅行的一个必先提条先决条件的话，那就必须要做到公正。换句话讲，凡是有旅行需求的人，都不应该根据他的身份背景以及他经济能力来决定他是不是有权得到这个疫苗护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政府应当要保证。那么还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那么现在中国客观情况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有钱有财富你才能够去旅行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基本状况也就强化了这个疫苗护照的不公正性，因为没有钱的人他不会去旅行嘛。所以呢，如果你以这个旅行为必要条件去做疫苗的这个接种的话，那也是一个公正性的问题。我觉得接种疫苗本身不应该根据他的经济条件、他的社会地位。那换句话讲的话呢，如果你要把一个人有能力去旅行作为一个先决条件去让他接种的话，这也是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所谓的就是公正性、公平性的问题。
嗯，那截止到星期四为止，全球每100个人就是合格。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当中，接种疫苗的剂量，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以色列，它达到了104%。那第二是英国，是36%，第三是美国28%。那目前中国每100个合格接种疫苗的人，得到的剂量是3.6，低于全球的4.1%。那黄志环博士，中国为什么要急着在全球第一个推出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的，确实现在从总的剂量来说，美国其实给予的疫苗的整个剂量是最高的，中国是第二。但是呢，因为中国的庞大的人口，所以从这个疫苗的百分比来说是还是很低的，而且好像中国只是给局部地区和一些特殊就是人群来提供这个疫苗。但是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在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会有所改变，因为现在中国疫苗不光是提供国内市场，还提供好像是全国不是至少50几个国家有一定的捐助和这个市场的供应，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疫苗生产在中国来说是一个瓶颈状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很早就开始用了这个健康码，其实很多我们看到现在的所谓的绿色护照跟健康码从技术上来说是很类似的，所以我觉得在从技术方面，那中国在这个推行这个健康护照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也许他也希望其他，第一他在这一方面是领先的，第二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采取这样类似的这种技术，那么对即将来临的这比如说不管是奥运会还是其他的一些国际event 这种聚会，都会需要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能够跟中国匹平的这些技术来形成。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第一是有优势，第二他也希望占据一个领导地位，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推行这个旅行护照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中国的疫苗目前在大量的出口，预计中国要到明年中或者明年底才有可能实现群体免疫。那《纽约时报》上有一篇评论指出，他说先接种的疫苗的人本身就是富裕的族群，那疫苗呢会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由此造成这个歧视啊、偏见啊，甚至这个羞辱，那加剧了本来已经很危险的社会差距。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对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国现在接种疫苗呢，它是按照我的理解是按照所谓的需求来做的，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去年12月份的时候，政府已经宣布疫苗首先给处在这个什么各个阶层流动领域的那些人，但是呢，它并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像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给出那个明确的一个指南，什么个情况下可以给予，它只是很笼统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你目前看来的话呢，在中国它这个社会资源极度不平衡，中国是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就是贫富差距的国家，那个贫富这个差距的这个 程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吧。那么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在推行这些公共卫生政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这个公平性和这个公正性。那么这个问题本身不仅仅是涉及到是不是公平的问题，实际上它也涉及到一个效率问题。如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共防御政策没有这个好的感觉的话，他也不会支持你。换句话讲话呢，那么你这个有效性也会成问题。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么中国政府呢，应当要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要必须要推出一套完整的、公平的，然后呢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让社会能够有对政府有信心。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国政府跟拜登现在的新政府对这个民众，就是说呢，是不是有信心这个问题上面，实际上是面临同样的问题。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现在这个欧盟的领导人也就这个推进啊数码疫苗护照达成了一致，欧盟委员会在下个星期3月17号也会推出这个相关的法案。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计划呢就是大力的反对，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的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到目前还不确定接种疫苗后这个免疫力到底能够维持多久，那有可能这个会把病毒传染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人，因此呢世卫组织是反对这个疫苗护照的。那黄志环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安全问题？
对，我在看到的是世卫组织其实是这是第二次反对这个疫苗护照或者说是免疫护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这个建议，说那如果已经得过新冠的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这种记录，这样的话他们因为有一定时间的免疫力也可以能够有更正常的这种生活。当时世卫组织就反对，因为是说这个即使得到了得过了新冠之后还是有可能复发的，虽然这复发的可能性相对来少。那么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建议呢，跟上一次也基本上是类似的，就是说即使得到了疫苗，疫苗也并不是100%的能够减少这个新冠的感染。现在等于有一些有个别的数据显示，也许新冠疫苗也可以减少这个，不光是减少病死率和住院率，也能减少这个感染率，但是这些数据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后几个月之内，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来支持这个疫苗到底有多大效果，对于减少这个传染。那么有这样的数据，那才能够对这个政策有更好的一个了解，到底能有多有效。那么第二呢，也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了，就是在很多国家已经用了双方的一些这种类似的这个政策，用这个疫苗护照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作假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vaccine passport fraud 这种作假的现象也是要非常严重的来面对，因为甚至有些人也以此来以取得一些利益来卖这种假的这护照。所以这些到底怎么来应对也是下一个题目。所以我觉得现在做疫苗护照有不同的这个还好像还没有完全我们能够回答这些不足之处所以还可以我想他们是觉得还可以再等一等。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际间的互认机制怎么样来接受不同国家的这个疫苗护照？比如说有些国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出发，它的标准就不一样。那有的国家它只接受特定的疫苗，比如说它只接受辉瑞或者是莫德纳、强生，而有些国家它可能就是来者不拒。那怎么样才能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互认机制？于平博士。
对，这是一个国际间合作的一个问题。刚刚黄博士也提到，那个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国际卫生组织，这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所谓的协调组织，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我觉得呢，现在还为时过早去谈全面的推行那个疫苗护照。那么至于认定标准，当然是基于科学的一个依据。那么每一种疫苗下面他打的那些人群呢，他们的最后数据来说明问题。那么我还想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更复杂， 这个黄博士是专家，我也请教一下。其实不同的疫苗打完了以后，它针对不同的这个病毒以后，它再去旅行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带病就是已经打过疫苗的这个 个人的话呢，他不再那个就是说受到疫苗的受到这个病毒的这个侵害，但是他本身是不是还继续带病毒，他在别的国家去传染。比如说纽约最近昨天的消息是纽约现在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案例吧，实际上一半以上 51% 是变异的。如果说比如简单的说辉瑞疫苗他对这些变异的也有效，可是这些人他带着变异的到中国假如说灭活疫苗对这个变异的没有效，那还是一个很潜在的风险。所以我个人有这个担忧，我觉得呢现在谈统一还为时过早，数据不够就是说完整，不够就是说坚实吧，让我们来实行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制度。
好，我们请这个黄志华博士来回答一下于平博士提出的很好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一些第三期的疫苗试验出来的结果，这些是发表的在比较好的期刊上面的比较可靠的信息，但是这些结果非常有限，他们只是显示了对这些疫苗对住院和病死率的这个减少，但真正对疫苗到底能不能够减少就是是不是有了疫苗之后还可以是带病的人，还可以传染给别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有一些研究显示也许它也可以减少这种传播，有但是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所以像刚才于博士说的这些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对不同地区不同的这个变异菌株，那也确实是这样的数据是更少的。所以我也同意，就是说现在我们可能考虑国际的这种旅行还是要有一定的考虑。另外呢，还有我就觉得，如果这个国家它的疫苗这个普及率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到达了这个 herd immunity， 那也许他就不太怕有新的人过来，即使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被保护了。但是有一些国家如果他没有到达这个60%-70%的这个疫苗播种率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更害怕会有这种新的菌株会带入到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个国家每个地区也不一样的。
那于平博士，现在中国是抢先一步推出了这个疫苗护照，那他的疫苗护照在国际上的接受率有多大，会不会被其他国家认可呢？因为大家对中国这个疫苗的质量还是存在一定的疑问。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呢，恐怕还不光光是对中国的这个疫苗的质量有怀疑，更重要的，中国现在的状态，它采取的是一种我认为是休克疗法，他让全民都休克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毒就是病毒的传播呢给它阻止住。所以呢，他这个环境本身是不是合格作为疫苗有效性的这个测试，这个背景，我觉得是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他本身是其他的防疫措施导致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流行，还是说它是个疫苗本身导致病毒流行？我觉得这个可能比疫情是不是也没有，因为你现在看看中国本身它没有流行，所以呢，疫苗的测试大多数要在其他国家测试的，所以呢，它自己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不能作为全世界的参照。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可能要考虑，一旦开放边境，一旦自己就是说呢，真的是全民都接种了以后，我还不敢肯定。是不是中国这些民众接受的疫苗是能保护他们，还是最后还是需要那种行政的强制措施才能保护他们？所以这一点呢，中国自己恐怕也没有答案。那么全世界也是拭目以待，要看中国这个疫苗到底能不能防止以外，还是要看中国这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到底是不是能够维持更久。所以这是一个恐怕更严重的问题。
那感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